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专题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读读九评及解体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跟一同学面对面讲真相时，对方开始并不明确表示愿意三退，但当我跟他谈起中共如何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内核，现在又打着传统的旗号做些装点门面的事时，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我顺着话题又讲到圣经启示录预言中的受印，并再次详细地讲了三退的意义，最终他同意三退。回去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时讲真相抱着打快拳的心态，想着早点给对方讲清基本真相，退了就完了。对于邪党的邪恶本质及为什么要三退讲得不是太清楚，这样往往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另外，有时一个角度讲不通，可以根据对方的执着、需求等换个角度，多方位地讲清真相。最近开始读解体党文化，发现很多在讲真相中遇到过的问题，还有自己感觉到不对劲但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都有详细的论述。解体党文化一书更加系统地揭露了邪党怎么扭曲人的思维观念，造就党文化中的变异人的手段和方法，读完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说来惭愧，得法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完整看过解体党文化。得法初期认为大纪元针对邪党的几本系列社论太过沉重，尤其讲迫害大法弟子的部分，心里有些抵触，总觉得看不下去。九评共产党也是因为知道这本书有法的力量，才断断续续地看过一遍。其实现在想来，阻碍我去看的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党文化的因素。中国大陆人在邪党的社会里长大、工作、生活，都沾有党文化的习气和思维。拿我自己来说，得法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颠覆以前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认知，正本清源。虽然大法修炼过程中本身就是在去除这些负面因素，但毕竟没有直接看这两本书来得快，这么系统。从另一方面来讲，了解常人这一层面的一些历史、神传文化、抗日战争、纳粹、苏共、思潮、马列、进化论和当前时事的真相，也对日常讲真相有帮助。尤其针对知识分子、学生及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大纪元和九评编辑部出版的《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四本书，系统深入地剖析了共产邪灵的本质及其为祸东西方的各种手段方式。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两本书开始连载以来，我一直在看，觉得揭开了很多以前思考过却想不明白的问题。尤其《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针对当今社会上各方面各领域的诸多乱象，给出了清醒智慧的见解。可能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不用看太多真相资料，多学法正念足就行了。当然，正念足状态好是讲真相效果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同修讲真相劝退做得很好。但我认为在表层多掌握一些讲真相的知识也同样重要。其实一个弟子的用心也体现在这上面。试想，我们讲真相中最常推荐世人看的 除大法书籍外，就是九评和解体党文化，现在又多出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仔细读过的话，怎么指望世人去读？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讲述中共对大法弟子迫害的部分太过刺激沉重而回避不愿看，又怎么呼吁更多的世人关注制止这场迫害？良药苦口，看这几本书的过程中也是在清理我们自身的党文化和中共邪灵的因素。对从事教育、文艺等领域工作的同修，多接触知识分子、文化层次较高的中产阶级，还在上学的年轻同修，多接触同龄的学生，以及海外的媒体同修来说，在业余时间多读书，在历史、文化、时政等方面有智慧的不同于常人的见解，也对讲真相有利。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习以为常的党文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8日。党文化在中国大陆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领导阶层尤为突出。人的思想长期被党文化灌输浸泡，潜移默化，习以为常而不自知。以前我在单位是分管党务工作的，是一个党文化比较严重的人。修炼二十几年来，因我没有认识到党文化的危害性，所以没有重视修去它。去年通过几件事情的心灵触及，我才如梦初醒，觉察到党文化是我修炼路上的严重障碍，不光阻碍我提高，还影响到大法工作的整体配合及家庭的和谐。下面我把修去党文化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一，在帮助同修中修去党文化。去年春天，得知某村 AB 两同修矛盾很大，几年都不搭话，这位同修劝说无效，很为他们着急，于是我就主动和几个同修去帮忙协调一下，先把 A 同修找来，让他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一开口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愤不平，说 B 自私、贪婪、欺负他、专占他的便宜等等，越说越气，很激动，还说 B 是坏人，还不如一般常人。我有些听不下去了，就打断了他的话，说他是同修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难道你就没有问题吗？出现问题要向内找啊。他很不服气地说，我没有问题，我是受欺负的，他做的坏事要遭报应的，我期待他遭报应。听到此言，我很震惊，声音有些严厉地对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善，还期盼同修遭报应？同修有问题，你要给他指出来，不能把他推出去。你这种向外找、不修自己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赶快找找自己吧，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啊。 A 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继续说， B 想和我和好，但我一直不容忍，不想和他来往，永远都不原谅他。从 A 同修的一番话中，在场的同修都看出了他有不让人说的强大执着，这可能是他俩矛盾的主要方面。于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想从法上和他交流。当他看到大家都没有说他好，顺着他说话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发雷霆，快速离开了，使交流中断，不欢而散了。此时我们认识到了是我们心急了，使同修不能接受。一同修坦率地给我指出，说我说话生硬，语气缺乏善，带有指责埋怨的因素，触动了同修恶的一面。晚上回家后，我很沮丧，有点委屈，觉得好心没好报，也自责帮了倒忙。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态度不善根源在哪里？夜里躺在床上，经过认真的反思，我看清了自己的问题，是在单位上班期间，协党那一套领导作风一直存在我身上。那时批评指责别人是家常便饭，制定企业奖罚制度的是我， 执行制度的还是我，这样谁违反了规定，定罚不饶。为此曾得罪了几个人，曾有好心的人对我说，你人是好人，就是太认真了，得罪那些人干什么？当时我在单位是分管党务工作的，执行的是协党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是强制斗争那一套协党文化，这些恶习带到大法中来是行不通的，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去除的。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选自《精进要旨》清醒。对照师父的法，我很惭愧，我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同修是一面镜子，他身上反映的问题是对着我来的，自觉清高、强势、争斗、报复的人心我都存在，只想自己痛快，不想他人的感受和接受能力，这不和大法拧劲儿了吗？我清楚党文化不去掉是修不出慈悲心的，一定要修去自身的党文化。 A 同修恶的表现也让我找到了自己恶的表现。几年前我对曾举报我的人遭恶报也有幸灾乐祸的心，今天看到 A 同修希望 B 同修遭恶报的心，引起了我对举报人的负罪感了。他之所以对大法犯罪，是因为我没有给他讲明真相，没能救了他。虽然我也和他们夫妇俩讲过几次真相，因自己修得不好，层次不高，没能真正的救了他。如果他明白了真相，就不可能出现他家遭恶报，我家遭迫害的悲剧了。想到这些，我从心里觉得举报我遭恶报的那对夫妇是很可怜的。我尽量的弥补自己心里的遗憾，详细的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法理，在日常生活中多帮助和关心他，帮他干一些他干不了的活。他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对不起我们，还怕我报复他，在我面前很拘束。现在他真的变了，再也不干那些缺德的事儿了。二，在营救同修中去除党文化。去年五月份，我市有个同修被绑架到异地看守所，我们去找家属，希望他能配合大法弟子去要人。但不管我们怎样劝说，他就是不答应叫大法弟子参与此事，避开我们，自己偷偷地走后门，托关系送礼，给我们营救同修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营救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参与营救工作的一个同修就在大法弟子中发动真签活动，当真签表集中在一起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几张纸上的名单全是一个笔体，不难看出是一个人代签的。后经查对，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此事也被签上了名字，这种不真实的名单是背离大法原则的。在几个参与营救工作的同修凑在一起交流时，我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和同修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确表示要立即停止这项真签事项。我的话引起了在场那位提出真签同修的强烈不满，各执己见，最后也未能达成共识。回家后我心烦意乱，寝食难安，认真查找自己为什么又把事情办炸了。想来想去，还是身上没去掉的党文化作怪，简单的工作方法，批斗式的交流，党八股的点题方式，哪一样不是党文化的东西？不但事没有做成，反而挫伤了营救同修的积极性，同修的热忱被我一盆凉水浇到底，今后可怎么配合啊？我心里难受，同修那里可能更难受。我决定去掉面子心，亲自上门向同修赔礼道歉。两天后我去了同修家，他一开门，我真诚地告诉他，我是来负荆请罪的，对不起，我身上的党文化太重了，伤害了你。同修也满脸堆笑地说，我在家也难受极了，两天两夜地向内找，我这个人太强势了，不愿让人说。我说，你别生气了。他赶快说，生什么气啊，谢谢还来不及呢。咱俩的性格正好相反， 如果经常在一起碰撞，才能提高得快呢？就这样，我俩的矛盾在向内找的法理指导下很快地化解了，心性也升华了。我觉得心里像开了一扇门，身心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像破了一层壳似的。我心里感恩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们心性各异的人融在了一起。因我们整体配合达成了共识，本来家人得知要判刑的同修很快安全地回家了。三，在家庭中修去党文化。通过和同修的几次碰撞，我认识到了我身上存在的党文化毒素，也认识到了尽快去除党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我希望能得到老伴同修的帮助，就真诚地和老伴说，我这些日子让党文化搅得到处碰壁，我也真认识到了它的危害了，我真想赶快去掉它。你看我在家里是不是也有党文化？老伴儿平心静气地说，还不少呢，都像你这样的日子还过不过？修炼了什么也不干了，哪有女人味儿？扫地搞卫生洗衣服你干过吗？上班期间你工作忙，哪样活儿不是我干的？退休了你还让我干，饭也不会做，只能糊弄事儿。炒菜什么味儿也没有，像猪食，我跟你过得冤死了。找你这个老婆什么用也没有，看人家一个个吃得胖乎乎的，咱一点也不长肉。最后他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当时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我还有些不服气地为自己辩解，对他说，修炼人吃什么填饱肚子就行了，还执着吃啊，你是太挑食了，你也太会过日子了，不舍得花钱，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他看我不接受，也就不再说了。后来我静下心来回忆了一下自己在家中的行为，觉得老伴说的都是事实，确实我不会干家务活，有时有空闲着也不愿动手去收拾一下卫生，东西乱放都得老伴给收拾。早晨起来我想背断法，老伴就把地扫干净了，他的衣服都是他自己洗，长期养成习惯了，做饭三下五除二，不管好吃不好吃，吃不来就吃咸菜。他真成家庭主妇了，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也真是太委屈他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还在党文化上。我从结婚以来，思想经常出现，妇女翻身得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干的事情女人也能干的党文化词句。在人中争强好胜，老想当女强人出人头地，把男人当成了配角，老想压制男人，推翻传统文化，在家庭中忽视了女人应尽的责任和本分。我在家庭中的行为正是符合了当今世上阴阳反背背离传统文化的变异行为，连儿媳妇儿都看不上我，埋怨我不会照顾她公公。通过大量的学法，现在我认识提高了，观念也转变了，开始学着做家务活。我和丈夫是同修，做事我要多为他着想，多给他点时间学法。因他文化低，学法慢，跟不上，为此他经常情绪低落，自卑。这与我对他的关心帮助不够是有关系的。平时我只管自己抢时间学法，家里的琐事大多是他干，占用了他很多的学法时间，我却熟视无睹，心安理得，我真的太自私了，感到很对不起丈夫，也很后悔。经过认真向内找，发现我身上还存在不少的执着心，一切也都源于毁人的党文化，我一定会修去它，以谦卑的心态对待一切，真正以法为师，做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的教诲，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邪党文化的根，做一名真修弟子。作者山西大法弟子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7日。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修表去了，我把表递给了修表的师傅，修表的师傅拿着我的表就想换给他身边的那个人，一下被我看见了。那人手里也有一块和我相似的表，可是没有我的好，看上去很旧的样子。我着急地喊，你干什么呢？为什么换我的表？这对吗？我这还不如不修呢，又花钱又费时的。我一下从梦中惊醒，我仔细地分析这个梦，我为什么做这样的梦？修表，修表，哦，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只修了表面吗？要是只修了表面，那不是等于没修吗？这使我惊醒，我查找我的修炼。我是1997年7月接触大法开始修炼的，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到今天。虽然跟头把式的，自己还觉得可以，心里想我学法练功也没有落下，讲真相救人也尽力去做，突破怕心，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自己不算很好，也不是太差吧。修炼了20多年了，怎么会只是修了表面呢？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对照师父的法，我想这个梦一定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我修炼有漏，有这方面的问题，没有精进实修，是慈悲的师父为我着急点化我呢。静心想想，仔细地查找自己，在过去我曾经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性格急躁，遇事一着急就发脾气，还语音高，而我的丈夫和我正好相反，说话也不高声，干什么事也不急，总是慢慢悠悠的样子，连走路都是慢慢悠悠的，一块出去我走一会儿就得等等他，他总是提醒我要像个修炼人的样，还说我说话声高，我没有严肃对待，在家里就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所以我经常为一点小事就抱怨他，整天唠叨他这不对那不对的，有时气急了还摔盆摔碗的，自己也知道不对，可当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只觉得一股无名的火在往上窜，这事给丈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每当想起我都会抱怨他，记恨他。修炼大法后，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归正自己，要改掉这个急躁发火的坏脾气，尽量克制自己。可是修炼20多年了，守不住心性时还时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深挖下去，是我没有真正的看清它，认清它，只是表面克制，抑制它而已。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明白这是被邪灵控制了的表现，而邪灵是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拜物所构成的，它是一个魔鬼，它把恨的邪恶因素强行灌入并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随时控制人体，发挥它的作用，让人神魂颠倒，理智不清，做事不计后果，害人害己。师父说， 中国人到处讲话，大声喧哗，大声喊叫，人们在大陆习惯了，国际社会接受不了，这得改啊。可是大陆人的形象确实给世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国外的中国人都觉得很丢人，很丢脸。可是你知道吗？中共协党却不去把这些告诉中国人，不教人正的东西，有目的的就叫世人看到中国人这样，他就是要毁掉你的形象，破坏你的尊严，人们自己也很难察觉。我想，可能出来机会多了，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不一样了，慢慢也会注意起来了，也就会好了。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协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恭，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为一点小事就抱怨，就委屈怨恨，不仅是在家里对兄弟姐妹，对同修们也是时常有抱怨，简直像个怨妇。对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不能释怀，有时十年谷子八年糠都得翻出来唠叨个没完，遇事一着急就发脾气，还语音高。深挖下去，这不就是共产邪灵本质的那个恨吗？邪党文化的那一套东西吗？不就是个恶者吗？这不就是师父说的妒忌心吗？仔细想想，这些都是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也是共产邪灵长期灌输的党文化造成的，加之业力和旧势力的掺和，导致魔性大发，佛性被淹没的不起作用。大法要求我们修炼者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修炼就是要修善，修出慈悲心，善待他人，无怨无恨，说话做事先考虑别人的感受，想一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哎，对照师父的法，我真是汗颜，想一想自己的言行真是很丢人，很丢脸，毁掉自己的形象，破坏自己的尊严，哪有善，哪有慈悲心，哪里像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此时我委屈怨恨抱怨之心已全无，愧对被我伤害过的人，根子上本质上的东西不去，这不就是只修表面假修吗？静心想想，认真地查找自己，我还有瞧不起别人的心，还意识到有保护自己的私心，看到同修的问题，有时能直接指出，而有时就顾虑重重不愿说，其实就是想保护自己的一颗私心，怕被伤害的心。比如我们学法组有五位同修，其中 A 同修将近70岁， B 同修将近80岁。我们一起学法时， A 同修文化低，时有念错，结结巴巴的。 B 同修是急性格，语速快，一起学法时天字丢字落字现象非常严重，每次一起学法时都要很多次的纠正，让人很是闹心。有同修给指出来， 和他说天字、丢字、蜡字现象的重要，让他慢慢念，之后好一些，但最近比以前还严重了，而且每次轮到别人念的时候，老同修也念，有时比念的同修声音还高还快，我被影响得很难受，脑子乱糟糟的，背法也背不了，抱怨的心又上来了，有时都生出有点不想和他们一起学法了的感觉。师父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选自欧洲法会讲法。当我对照师父的法以及明慧网同修的文章继续挖这颗心时，我学法时仔细观察发现，我们念得慢时他们还好一些，如果我们念得快了，他们就非常严重。再深一步查找，我发现我在给他们指出时，表面看说话温和，态度很好，可是心不纯净，而且还抱怨，隐隐约约的是有点瞧不起同修的心，嘴上说您慢慢念别急，心里却想天天学转法轮都几年了还念不好。对照师父的法以及明慧网同修的文章，我竟然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妄自尊大，如此的虚伪和狡猾，一副伪光正的邪党形象，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眼睛时时刻刻盯着别人挑剔别人，自己法背的不扎实，反而怨同修，我真是太差劲了，同修念的为什么还不如以前了呢？就在上周一起学法时，我正坐在老同修的旁边，当他又念错同修给纠正时，老同修着急地说，我可咋办呀，眼里噙着泪水，快要哭了。看到这一幕，我心里难受极了，说不出是啥滋味，不好的想法一点没了，我不再怨同修，我想为什么不看同修的长处呢？老同修平时闲话很少，心态纯正，这么大的优点，我为什么不学呢？而我修口方面很差，同修念的为什么还不如以前了呢？能都怨同修吗？我们不应该找找自己吗？这不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吗？我们发出这么不好的意念，是学法的场已经不纯了，同修能感受不到不受干扰吗？同修能念好吗？不能眼睛老盯着同修，有大法在，有师父在，同修由师父管，会在法中归正的，看到同修不足，善意指出就好，不要执着同修的执着，同修的不足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我们也有这问题呢？肯定是，同修就是我们的镜子，既然让我们看到了，一定有我们要修去的。我想我要多学法，学好法，谨记师父教诲，不断地用大法洗净自己，扎扎实实修心性，做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不敷衍，不学狡猾，时刻保持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我想我能修去妒忌心，修去共产邪灵长期灌输的邪恶党文化， 把强行灌入并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层微观身体，不好的、变异的、邪党文化东西全部彻底清除灭尽。还望同修们相互提携，互相促进，还请师父加持弟子，加持弟子。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注意解体言行中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5日。昨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还是在言行中有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而这个问题是自己在长期修炼中都没有发现的。我今天把这个问题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们交流一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向内找一找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在中国大陆生长这么多年的同修们也一定都多多少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看完一本大法书之后，想把书放起来，再拿出下一本大法书来学，因为我的大法书都是按照师父讲法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我把书都给排了编号，编号都粘到了书皮上，这样看书就能按照顺序看，一本都不会落下的看下来。我去找下一本书的时候，一时没有看到，我就不客气地对母亲说，妈，你怎么不按照顺序放书，都放乱了，按照编号放书不就好找了吗？母亲说，我不知道啊。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话说的怎么有问题啊，我想一想是不对劲儿。如果这个话要是换一种说法，也一样能把事情说清楚，不一定非得这样说啊。母亲问，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妈，我的话说的有问题哎。妈，你听出来了没有？我妈说没听出来。我说，刚才说的那个话我可以这样说，妈，如果把书按照编号放，我们是不是找书就会容易了，就不费劲了，这样说就会把道理讲清楚了，语气还平和了，谁都能接受这样的说话方式，不一定非得那么强硬的说话，那样太伤人了。我们学的大法教我们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忍，做一个修炼人。我觉得我说的话中，我都看不到自己的善哪里去了，都是党文化的习惯思维，说话也不想一想自己的话说的对不对，真是拿起来就说，习惯已经都成自然了。我自己都感觉这样对自己的母亲说话一点都不孝顺。母亲说，这都是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地方的环境中养成的，所以也没有感觉怎么不对劲，以后我们都得注意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在修炼中可不是小事，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体现出一个修炼人修得怎么样。我们不能抱着邪党的党文化思维去圆满啊，那怎么圆满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不慈悲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党文化的毒素没有清理干净，这个邪恶的党文化思维还没有去掉造成的。我很希望同修们能在这方面多多的交流，我们好一同提高正念，更足的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